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现在我在提早祝贺大家圣诞快乐，在圣诞期间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现在我们聚会马上开始，我们请起立，大家彼此打个。好，请坐。我们都为这个机会买祷做预备行。好，请大家起立。我今天来读一章今天的先招的经文是《但以加书》五章二节。巴列海呢，以法他，你在犹大主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们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古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以他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感谢慈悲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又是你的圣灵，你带领儿女到你求前敬拜你，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是呀，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能在这里为你做工作，为你传讲你的福音，为你做见证，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求神照顾我们教会中每一个儿女们，得到你的看顾，得到你的赐福，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是啊，我们要把今天还没有到你节前的兄弟姐妹们交托于你，确认与他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弟兄姐妹都熟吧？我们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来一起唱。Away in a manger， 圣婴孩，主耶稣。相亲，因爱怜悯赐福。 内利，神同在，以马内利。
弟兄姊妹平安，圣诞快乐哈！正如刚才我们灵会的弟兄带我们读的先知弥迦书，最后提到这位婴孩要成为我们的平安啊。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见面都互道平安啊？平安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啊，不会遇见困难或是苦难。平安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一位婴孩啊，这位基督都与我们同在哈，正如刚才所唱的诗歌《以马内利》一样。那今天一些家庭可能出去旅游哈，所以小朋友没有办法参加啊，所以我们成人们就留在这边聚会，今天就没有儿童的敬拜。那我们也为明年的聚会来祷告哈。那稍微待会还会再报告哈，明年的聚会因为美国教会他们时间做了调整啊，所以我们协调的时间是主日早上的10:30。主张10:30，也就是稍微提早一点啊，其实更好啊。不仅我们10:30来聚会，那同一个时段，美国教会他们有他们的主日学啊，他们是9:00聚会，10:30主日学，那我们就是10:30聚会。那目前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还没有开始啊，但是我们看看，如果弟兄姊妹陆续回到教会，我们也可以考虑来开始。那10:30在这里聚会，那同一个时间，我们的儿童可以参加啊美国母会的。儿童的初学啊，他们有更多的老师，而且是分不同的年龄啊，所以我们为明年的聚会来祷告，而且我们同工们也规划了，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周哈、啊、有爱宴啊，每一月的第一周有爱宴啊，然后1月底1月30号正是我们华人的春节啊新年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爱宴啊，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一个月有一次的爱宴。但是我知道，因为好像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变种病毒 Omicron 啊，就是传播的很快，虽然大部分是轻症啊，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做好防护的工作啊。我们也为我们当中一些身体软弱的祷告啊。那今天这个胡弟兄哈哈没有办法来，因为他的儿子咳嗽，他也被传染，他也 也咳嗽，也感冒，啊，所以啊，就算不是这个 COVID-19 啊，也可能有许多的流感在我们的身旁啊，所以我们戴着口罩其实是更好的，是更好的。我们为一些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哈，他们也可以听录音，好像陈医师、冰冰啊，他们住在这个安养中心这个 rehab center 里面啊，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探望他们啊，那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真的很需要弟兄姊妹关心跟陪伴他们啊，因为他们住在里面的确很不方便啊，离开自己的家，对吧？给我可以想看你们离开一次的家。好，一切生活都必须依靠别人，好，很不自由，好，所以特别为他们祷告，他们心里可以得着平安，得着安慰啊。各位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有平安。愿你与他们同在，对吧？你带着耶稣的信息与他们同在啊。还有像龙宝兄啊，还有一些身体软弱、年长弟兄姊妹啊，待在家中不能来聚会的，好，我们在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特别去问候他们。唱一首诗歌给他们啊，传一段经文给他们啊，在电话里面为他们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你是我们的平安，我们需要你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任何的境况底下啊，主啊，你也是我们的安慰啊。当我们为一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的时候，他们身体虽然有软弱，但是他们内心仍然有盼望啊，有从你而来的喜乐。主啊，愿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那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感觉到孤单的，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为明年新的一年，不论是美国教会他们有新的计划新的时间安排，那我们也会做一些的调整，不论是成人还有儿童的部分以及我们也需要同工们的加入。感谢神，我们也开完了今年的同工会，我们对明年有一些规划。我们也需要邀请一些弟兄姊妹来加入，成为我们的同工，我们一起配搭侍奉。主啊，带领我们好像在百般的艰难当中，可是我们依旧有那样子的喜乐与盼望，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必成为我们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阿们。好。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到马太福音第二章，好，感谢神，这个月我们都用马太福音来传讲这位弥赛亚。第一周我是谈到了耶稣的家谱，然后第二周就是上个礼拜谢牧师来提到了耶稣的降生，提到耶稣降生，然后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也从别人的眼光从东方来的这些博学知识的眼光来看看这位降生的耶稣是谁他带来怎样对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跟盼望。好吧，我们就一起来读经文不长马太福音二章的1-12节，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或是读中文或是读英文，好不好？第一节，预备，来，请。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带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好，这段经文也许我们以前都读过哈，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了许多的细节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参加了许多的圣诞晚会啊，看到圣诞剧啊，不论是小朋友表演的或是大人表演的啊，我也参加过，在北美有许多的圣诞剧哈，非常的盛大啊，他们把这些骆驼、把驴、把羊都牵进来啊，然后呢，我们就会看见这所谓三个博士啊，三个穿着华丽的衣服，头上戴着冠冕啊，手上拿着礼物，所以这三个博士，我们想他们大概是从东方来的君王。有钱人，博学之士。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特别马太来用这个字，这个 Maggie 哈，这个字，这个 Maggie 指的是什么呢？从旧约到新约，有许多不同的翻译啊。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这里的中文翻译成博士，但是其他的地方翻译成他们是观照的，就是照观天象的，甚至是行法术的。所以他们不是君王，首先第一点，他们不是从东方来的君王，但是他们的确是很重要的人，因为在那个时代，各国各地的君王他们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比如说我们要什么时候登基，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打仗，什么时候不可以打仗，他们需要这些人，他们是观天象的，可以知道哎，明天的天气怎么样，这个情势好不好，这个运气好不好。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了这些人，基本上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国师一样，国师哈，就是说他可以指导这个国家，指导这个君王。所以的确 这几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是尊贵的，他们也比一般人受更多的教育。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不把这些人当作所谓的博士啊，的确对当时而言，他们是比别人受更多的教育，也受到尊重，有权柄，也有财富。那这些人来，从东方来，这时候我们想，哎，东方从哪些国家来啊，是吧？哎，会不会是从中国啊，哎，印度啊，还是波斯？我们不知道。只不过他们要来寻找谁啊？犹太人的王。你会发现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从旧约看到，比如说出埃及记里面啊，这些术士，被翻译成术士，行法术的，他们是敬拜外邦鬼神的，他们并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是让我们看的内容，他们也不知道圣经里面所写的是什么，他们只是观天象，他们用他们所有的知识或是听到的传说来寻找犹太人的王。首先我们看见他们不一定是三个，对吧？他们只是献上了三种不同的礼物，可能是十个，可能是三十个啊。只不过因为传统的圣诞剧，我们都看见啊，三个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是君王啊。不是的，可能有更多的人，可能一整队的人出来，你可以想象吧？如果从东方，从遥远的地方来，骆驼、马匹，他们的行李。 从东方来，来到了以色列这个地区，巴勒斯坦的地区，要找谁呀？犹太人的王。各位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我是波斯人，如果我是印度人，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应该找我自己国家的王，对吧？我要找印度王，找波斯王，找中国的皇帝，对吧？我为什么遥远地跑到这个地方来找犹太人的王？是王，可是犹太人的王，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波斯有什么关系？跟印度有什么关系？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他们究竟在找什么？所以今天整场聚会啊，讲到我们一起来思考，他们究竟在寻找什么？他们所寻找的是否也是你我所要寻找的？只有马太描述了这些来自于东方的博学知识。马可福音有没有？有没有？马可福音有没有讲到东方来的博士 PhD？ 哎，没有。路加福音有没有？有没有？路加描述了其他的故事，其他的人来找耶稣，没有。约翰福音有没有？约翰有没有？也没有。那么为什么马太要用一个这个负面的字，在整本圣经里面，其他地方都是负面的，他们是观照的、观天象的，甚至行法术的、拜敬拜外邦鬼神的，安插了这一段记载，他们来找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尝试去思考马太想要表达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四个福音书不同的作者，他们都有他们表达的重点啊。他们听见、看见许多事情，但是他们只选择他们所要表达的重点，好像四个不同的记者。马太呢，表达什么？这个月第一次讲到，一开始就讲到耶稣的族谱。为什么要讲耶稣的族谱？因为要证明耶稣就是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应许来的君王。如果你不是君王，你不需要寻找你的族谱跟家谱哈。当然我们寻找我们族谱家谱，但是如果要证明你是君王，你必须有那个血统的根源。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见马太要让我们看见知道耶稣的君王身份。所以这从东方来的博学之士，他们是国师啊，他们可以指导他们国家的君王的人，竟然遥远的来到巴勒斯坦地区，要找一位犹太人的王。所以常常我们看到圣诞剧里面，哎，我们都把注意焦点看见这三个王啊，三个博学之士啊，甚至我们的焦点模糊了，哎呀，看到他们穿的这么样光鲜亮丽华丽。但是你会发现，其实马太是用一个负面的描述。各位读这段经文可能读了几十年了，有没有发现一个负面的描述？这负面的描述就是以下的三点，前三点。第一点就是，从这个世界来的知识，这个东方来的博学知识，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其实是 out of date，就是过时的，就是赶不上。什么叫赶不上啊？我们刚看到第十一节啊，最后十一节，他们这些博学之士带着他们礼物是去到哪里呀？十一节说他们是进到了房子，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在耶稣刚出生在马槽的时候赶到见耶稣。后来我们又看见希律王，啊，他算一下那个时间，啊，到了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十七节，他把那个两岁以下的男孩把他杀害了，杀尽了。为什么？ 他要找耶稣，他要杀耶稣，这个人是犹太人的王，那还得了，我希律才是犹太的王，我是分封的王，怎么可以有另外一个王取代我？所以啊，我们看见的圣诞剧基本上都是误导了，对吧？并非耶稣出生在马槽的时候，这些来自于东方的博学之士就到了，基本上他们是迟到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跟总统有约，跟皇帝有约，你迟到了，哎，这几位都是博学之士，都是国师，他们可以指导君王要不要打仗，要不要出征，要不要登基，大事情都听他们的，结果他们迟到了。所以马太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世上的智慧不过是许多的小学啊，这个世上智慧赶不上。博士们迟到了，可能耶稣一岁、一岁半、快两岁，他们才找到耶稣。但是同一个时间，刚才翻了一下路加福音啊，耶稣刚出世的时候是被谁先看到跟找到？谁？路加福音。在旷野里的牧羊人，那牧羊人是什么人呢？第一个，他们工作在旷野当中，哇，旷野很冷啊，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区啊，沙漠气候早晚都很冷，然后他们在旷野牧羊，所以第一个，他们不是所谓身份尊贵的人，他们是受聘雇来牧羊，所以他们是伙计，他们是雇工，他们也没有财宝，他们更没有受很好的教育。你会发现这两群人的对比，路加提到了旷野中的牧羊人，马太提到了东方来的尊贵博学之士，结果谁先见到耶稣啊？告诉我，谁先见到耶稣？那在旷野的牧羊人听到天使给他们的指示，他们最先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啊，这些牧羊人有主的使者，第九节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然后第十节，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那就是记号了。路加福音二章的第九、第十、十一节。你们看到一个对比啊，东方来的这群人，尊贵人、有钱人、有权势的人，大张旗鼓的骆驼马匹，大张旗鼓的来，找不到耶稣。谁找到耶稣？谁最先看见耶稣？那些最卑微的，但是很忠心的，在犹太人传统里面，他们在等候那位救主的降生，那位君王的降生，结果天使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是第一批最先能够看见这位包着布卧在马槽的婴孩基督。如果你看比照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你就看见那样子的对比，是不是很讽刺啊？这个世上的智慧，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好读书啊，我也在努力读书啊，我们也希望各位还有各位的孩子们受好的教育，可是你会发现这个世上的知识常常赶不上变化啊，我们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光是看我们过去这一年半两年遇见这个 COVID-19， 刚开始大家还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政府为了安抚大家，你不要去抢口罩，所以这个 CDC 就告诉大家说不要戴口罩哦，不要戴口罩，只有医护人员才需要口罩，这是福西博士刚开始讲，所以那个时候既然不要戴口罩，我们就不买口罩，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买了口罩寄回中国内地，买了口罩寄回台湾，对吧？因为我们在这边不需要戴口罩。但很快的，这些博学之士不光是如此，总统也这么说， 各州的州长也这么说，不要戴口罩，哎，不可以限制大家戴口罩哦。可是才没过几个月，告诉大家怎么样，你们都要戴口罩，在公家公开的场合都要戴口罩。结果呢，我们跑去 Walmart， 跑去 HEB， 跑去 CVS， Walgreens 都买不到口罩了，因为口罩都被卖完了。所以你看见啊，不管是2000年前，今天也是一样，对吧？这些有权势的人，受最好的教育的人，给我们的资讯是怎么样？错误的，不完全的， out of date。 所以我们该相信谁？我们该相信谁的话？专家的话，学者的话，政治人物的话，常常出错啊。可是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里面，这两千年来，或是说从旧约到新约，这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来，那里面的核心都没有改变，里面的启示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让我们看见整本圣经都在为耶稣的工作、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来做预备。什么才是不变的？什么才是永恒的？啊，我们在座有许多医疗专业的弟兄姊妹，啊，或是各位的儿女是医疗专业，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出版的一个学术论文啊，在医学的期刊里面，今天出版的这样子的学术论文的成果，常常推翻了20年、30年前我们以为的真理。啊，我想各位可能比我更加的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些最聪明的人发表了他们的论文，这是博士论文、学术论文，在最高层次的学术期刊上，结果可能不到20年、30年就被推翻了。更不要说我们过去 这一年半、两年啊，关于这 COVID-19 的情况，从戴口罩、从不戴口罩到戴口罩，从不要打疫苗到要打疫苗，从打一针疫苗到打两针疫苗还不够，要再打第三针疫苗，那接下来再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我们该相信什么？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不断的在过时，什么才是永恒的智慧、不变的智慧？比如说这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刚开始找不到。所以讲到第二点，从世界来的这个知识是不充分的、不够的、不足的。的确他们看见了东方的心，对吧？我们的东方看见他的心，对吧？结果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问，哎，你们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他们找不到，因为他们找不到，后来他们就迟到了，对吧？可能耶稣一岁、一岁半、快两岁才找到，他们找不到。你会发现这世上的智慧跟知识是不足的、不充分的，只带他们走到一半。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一位君王已经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刚才一开始我们灵会弟兄带我们读的弥迦书5:2-5，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为小，但是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为我做掌权的，但是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君王啊，他是永恒的君王，从太初就有，从创立世界以先就有。谁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有啊？那只有神啊，因为神创造世界，对吧？所以你发现世界上最博学、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他们找不到这一位永恒的君王，他们还来要问，来这个地方问，哎，在哪里？哦，然后到了这个然后希律王也不知道， 啊，然后赶快召集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说，基督出生在哪里呀？哦，才找到，就在圣经里，就在旧约的经典里面。你发现世上的知识没有办法帮你找到真的智慧，这些最有智慧的人，我想在座各位可能都来自于你在你住的家乡，你是学霸啊，所以你功课很好，然后考了留学考，来到了美国，读了硕士，读了博士，然后博士后，对吧？可是你的学习成长过程背景里面，然后如果你没有接触到教会，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找不到那个永恒的智慧在哪里，真正的珍宝珠宝在哪里，那个生命在哪里，你找不到。直到你来到了北美，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教会，一个乡村的教会，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参加了一个布道会，参加了一个查经班，参加了一个团契，哦，你听到了福音，听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故事。有一位君王生在伯利恒，他是一个永恒的君王，你才发现，哇，我怎么以前都不知道啊。国中、高中、大学，在我的家乡没有人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找不到，看不到，因为你没有读到圣经，也没有人跟你解释啊。所以说，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就说哈，你看这个世上哈，他们观察这个大自然，观察大自然。罗马书第一章，哎，你们看这个大自然，哎，好像有神哎。可是十八节、十九节，神的事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十九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二十一节，可是他们虽然知道后面有一位神，这个创造后面有一位神，却不把这位神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就制造了许多的偶像。所以世上知识只有前半段让你揣测可能有神，但是后半段如果没有神，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圣灵的启示，结果就是我们把受造之物当作神。你看古往今来，东方西方的民族国家，把太阳当作神，把河水尼罗河当作神，把这个山当作神啊，我们去到国内的藏族地区，他们把那个雪山当作神，他们知道有神，可是找不到神，看不见神，就把那看得见的太阳、河水、大山，甚至某些人，历史上的人当作神。所以如果你只有从来自世上的智慧，你没有读圣经，没有圣灵的启示，你是找不到这位永恒的君王的。所以来自世上的智慧是不充足、不够的，找不到。所以东方的博士说在哪里，找不到。他们不仅找不到，我们看第三点，从世界上来的智慧是非常的肤浅的。怎么肤浅？他们不仅找不到，还找错地方，找错人。找错什么地方啊？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当时的首都，对吧？如果你到德州来找州长，我要去 Austin， 对吧？你要找一些大人物，去 Dallas， 去 Houston， 美国可能叫 Washington D.C.， 对不对？所以他们来看见他的心，那我直觉我要来哪里？我要到耶路撒冷，到首都去吧。结果到首都去了，耶路撒冷遇见谁呀？希律王。对不起，他们先遇见的是希律王啊。旷野的牧羊人遇见的是这位救主。犹太人的王 永恒的王，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尊贵人、有钱人、博学之士来到耶路撒冷，遇见的是谁？希律王，残酷的希律王，败坏的希律王。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差别？这个世上的智慧知识，让你找错地方、找错人啊！他们以为君王就应当生在首都，生在王公贵族家。我要信靠的，我要信任的是这个希律王啊！所以希律王告诉他：“你们去那边，你们要去那边啊！告诉找到这个君王之后，小孩子又哎回来告诉我。”哎，我们的眼目都在这些人身上，对吧？首都，有权有势的人，我们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偶像，我们信任他们。错了，找错方向了，不在首都，不在耶路撒冷，不要听希律王的话。这是马太让我们看见的错误的引导，对吧？希律王错误的引导，可是他们还是有收获了，来到耶路撒冷哈，然后希律王去问这些地方的文士哈、祭司长，他们得到那个消息啊，终于啊，抽丝剥茧，原来在圣经的弥迦书里面，原来是在那个小城、小镇伯利恒，不起眼的，没有人注意、没有人知道的。君王要出生在那样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到吗？或是这些来自于东方的尊贵博学之士也想不到，我们来找犹太人的王，结果我要去找那个小镇小城不知名的地方。你会发现世界上的智慧之士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只是看外貌。如果你用外貌来看人，你绝对不会找到耶稣的。耶稣出生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马槽，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家庭，谁认识那个时候谁认识这个做木匠的约瑟？谁认识这个少女童女玛利亚？谁认识他们呢？虽然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可是谁知道他们？谁认识他们呢？如果你用世界上的智慧，你用外貌来看，你是找不到耶稣的。你不仅找不到耶稣，还找错地方，还找错人。我们把许多人当作我们的神，不是吗？许多政治领袖当作我们的神，不是吗？你找不到，你也找错对象，找错人，怎么办呢？我们看见神还是有恩典怜悯，对吧？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他们从东方看见那个星突然动了，之前不动，现在动了。之前只是让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可是到了伯利恒之后，那个星动了，一直到这个小孩子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呢，他们就看见了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他们在屋子里面，对吧？可是这个无名小卒玛利亚，无名小卒约瑟，为什么要让这些从东方来的尊贵人、富有人、有权势人怎么样看见他，他就下拜？这不只是拜君王啊，他是 worship， 敬拜这位小孩子为神 worship。哎，各位啊，当时在这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是谁做王啊？谁做皇帝啊？罗马的凯撒，他也把自己当作神，对吧？他们应该去 worship， 敬拜凯撒，结果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小村，叫做伯利恒，看见一个不知名的玛利亚跟约瑟生了这个小 baby， 他们跪下来敬拜。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理由，就是 出于圣灵的感动跟启示，他们看见那个心动了，他们见到了这一位出生的耶稣，可能已经一岁半两岁了，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们就被感动了，他们就确定了。所以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就是神自己来找人。你发现人找不到啊，东方来的博学之士，有钱人，受最高等教育的，找不到，除非这位神，看不见的神主动来找人，而且把他自己透过圣灵，透过天使启示给人知道，要不然你是找不到他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对吧？神主动来找人，这位出生啊，这个时候已经不在马槽里了，哈哈，这位出生的 baby， 神主动来找我们。保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哈二十节哈十八节哈二十节就提到了，这世上的智慧人在哪里呀？这文士在哪里呀？一章二十节，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啊？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是不认识神的。结果呢，神却把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什么是相信的人呢？先讲到二十二节，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耶稣为什么要降生啊？神是个灵，对吧？为什么要成为人，有肉身的人？保罗这边提到了，因为这位出生的基督将来要被钉十字架。如果你没有肉身，如果你不是人，你不能够代替人，你不能够被钉十字架。这个神是灵，这看不见的灵，他不能够代替你，不能为你牺牲钉在十字架上。只有这位跟你我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卑微的出生在马槽的有血有肉的 baby， 他长大之后33年半之后，他可以有资格以无罪的身份为你为我钉十字架。这位出生的婴孩跟你我一样，是比我们经历更大的成为人的痛苦啊！如果你有肉体很痛苦啊，光是一个牙痛啊，最近我牙痛啊，去看医生啊，很痛苦啊，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不要有肉体啊。耶稣有肉体，有肉身，才能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这就是东方来的博士所要寻找的。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你又是有钱人，又有权权柄，对吧？你还需要什么？有智慧聪明，有财富，又有权柄，世上什么都有了啊！你是人生胜利组，你还要什么？耶稣有一次遇见一位少年官啊，另外一段经文说是富有的少年官，哇，真好，又年轻又做官又富有。然后少年官跑去找耶稣哈，哦，我这些律法我都遵守了，我要怎样可以得着永生？永生、生命，这些东方来的博士没有，他有钱、有知识、有权位，可是没有永恒的知识，没有永恒的智慧，更没有永恒的权柄。所以他们宁愿把他们的财富献上。OK， 对他们而言，有比这个黄金、乳香、没药更重要的。在耶稣面前，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没有错，这些礼物是给君王的，可是这一位不是普通的君王。他们找到了，不是靠着他们的财富，不是靠着他们的知识，也不是靠着他们的权位权柄，是靠着 圣灵的引导。后来他们真的又做梦，对吧？他们会解梦的，对不对？在梦中，主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回去有没有继续传扬啊？他们遇见的这位主，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基督，他是你我的救主。不要回去见希律啊！这个地上的王算不得什么。你找到了吗？在座弟兄这边有不同的专业哈，在不同地方工作，受不同的教育，可是这些东方来的人跟你我要寻找的是一样的。你希望得到那个真正不朽坏不会过时的智慧吗？你希望得到那样子的不会亏损带不走的财富吗？待会我们唱首诗歌，耶稣是最好的礼物，对吧？你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礼物呢？地上的财富你再多也带不走，因为你要面对死亡。你希望得着永恒的生命吗？在旷野，这些谦卑的牧羊人找到了。这些东方来的博士这个走错了许多路，走错了许多冤枉路，最后因着圣灵的启示带领，他们也找到了。你找到了吗？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找到了吗？如今我们比这些东方来的博士有更多的启示，我们有完整的圣经，对吧？完整的旧约，完整的新约。当你读的时候，你谦卑的态度读的时候，圣灵会启示你，让你找到。我们也希望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帮助带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朋友、同事们，他们也可能很有知识、很有财富、很有权柄，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找到。让他们来读圣经，让他们来听到福音，他们也能够找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降生，亲自向我们启示，亲自向我们显现。主啊，你这位看不见的创造主成为有血有肉的人，从婴孩就开始，也经历过许多的苦难，最后被钉在十架上，为我们而牺牲，为我们而死。主啊，这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就是福音，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最大的智慧。这个智慧是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在这个婴孩他长大受死钉上十架而彰显出来。这样的智慧胜过世上所有的哲学。主啊，帮助我们领受这样的智慧，也传扬这样的智慧，帮助我们不是只是思念我们地上的财宝，更是思念天上的财宝。因为主，你就是那个最好的礼物。我们得着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永生。用什么来换生命呢？主啊，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边已经得着的人，好像那个旷野的牧羊人，好像那东方的博士一样，我们得着了。主啊，使用我们，成为主的使者，让我们的所亲爱的家人，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朋友、同学、同事也能够得着。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
感谢牧师的正道，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得到了这位又奇妙又宝贵的主，让我们 也将主的爱和生命分享给每一个人。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献上最珍贵的礼物 The most precious gift。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是奉献的时间，我们请同工来献上祷告。
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么美好的礼物给我们，感谢你的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来找你，主啊，你来找我们这群罪人，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得救赎，能有新的生命。主啊，我向你献上感恩，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从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你的十字架。主啊，十字架的道路不好走，可是有你在我们前头引领，我们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丰富的供应，每天的带领。主，我们把我们大纳摆在你面前，求主你悦纳。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Doxology。
奉主的名为各位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圣诞快乐，圣诞快乐。